各位朋友大家好，晚安。我们今天是要讨论早期课第七册啊，接着上个星期谈到豁然的自己，好，这是309节。那这一节呢，我在上个星期呢留了一些资料没有继续讨论下去啊，是因为我觉得这个部分对我们大家来讲的话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想呢能够多一点时间来讨论豁然自己这样的一个想法。我们呢学赛事资料，或者是学身心灵，或者是学传导资料或通灵资料，我们一直在谈的一个问题就是多次元实相，多次元人格。好，那这个多次元来讲的话，当然我们内心里面多多少少知道是一种状况，就是除了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还有其他世界，除了我们的外在感官，其实还有内在感官，除了我们这个人格，我们还有其他的转世人格，可能性人格、对等人格、平行人格，好，这些东西。那么实际上在应用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一节课会提供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参考哈。因为假如你了解到其实所谓的多次元实相或多次元人格的话，它其实是一个网络，而这个网络呢，它提供创造力，提供资料来源，提供人格特质，或甚至提供你的生命形式哈，甚至于跟你自己的人生的价值完成也都会产生关系。那我们从网络这个概念来思考，在上个礼拜我想大家都已经了解到一种状况，就是说，好，如果说我选择我的父亲跟母亲，那是因为我的内在需要，而我选择的这个父亲母亲呢，当然这个父母亲也是一个多次元人格，所以他有他的可能性，他有他的转世，他有他的平行对等之类的哈。那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你的父母亲也有他的可能性的实相，那么在其他的实相当中呢，你的父母亲也许没有结婚，也许父亲跟别的妈妈结婚的，或者是母亲嫁给别的先生的，那么因此呢，跟你之间的这个关系，因为你跟其中的一个好，或者是其中的两个有关系，好，是他的孩子，所以这两个人的其他可能性自己所生下来的孩子跟你会有一种心灵上的连结。好，那总而言之，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觉得呢，还是用榕树的例子来比喻好了哈。在任何一个枝、任何一个芽所延伸下来的，或者是长下来的根或须，它总会跟所有的树干的所有的枝叶会相连。所以你去看一个状况，就是说比如说像真跟罗好了，那真跟罗的爸爸妈妈呢，他在其他实相并没有结婚，或者是说结婚的对象是不同的，或者是他们根本就是路人不认识的。好，那这种三个状况的话呢，产生出来的结果呢，都会跟真跟罗在这一个实相上产生一个心灵上的或心理上的连结。那我在上个礼拜解释过了，所谓的心灵上或心理上的连结呢，事实上代表的是你可以取得他们学到的东西，取得他们的经验，取得他们的所有的知识，好，变成你自己的知识的一部分。好，所以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非常有趣，而且非常怎么讲呢，你去思考，如果这是个多次元实相，而多次元实相呢，它呈现的像榕树的那个不断的生长下去的枝跟芽的相连，枝源的分享，枝源的相通，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 难怪赛斯要提到说，我们的自我意识下面呢，啊，比如说潜意识有八层，啊，有甚至更多层的潜意识，而这个潜意识下头还有更深更深的潜意识，这样的一个结构方式的话，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那么因此的话，哦，我们可不可以有一个思维方式，哦，就是我有我的潜意识，那么假如我的潜意识是我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跟我有相关的人的潜意识自己，假如是这样的话，那么反过头来讲的话，哦，是不是我也是他们的潜意识。好，你把一件事情把它倒过来想好了啦，如果比如说赛斯是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那么赛斯是我的潜意识的相对来讲，是不是我是赛斯的潜意识，这是一样的嘛？好，这其实是一样的，只是说所谓的潜意识是你的整个浇筑专点，浇筑的这个点在哪里。你的浇筑的点，比如说我的浇筑的点在我的人生，所以跟我的人生之外的虽然相连的，可是它是我的潜意识，是我可以用的资料，但是不是我实际上能够放在我记忆或者是我的心智里面很容易去操作的那个部分。那可以透过想象力，可以透过我们对内在的觉察，然后就可以用到这些资料。那我们常常在想齁，如果是这样的话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难怪你的灵感的取得或灵感的开发是那么重要的，难怪你的心理时间静坐或者是向内看是那么重要的。好，因为呢，这样讲，如果它是一整个网络来讲的话，那么你在某一个点上的话，其实你可以享受到从这个点往周遭的所有的状态啊，左边右边前面后面上面下面所有的网络你都可以用得到。好，那这样讲，如果说我们用金钱来比喻好了啦，如果你只知道自己的账号，可是跟你账号相连的其他账号你都可以用，好，你都可以去存跟取的话，好，那么你只用你现在眼前的账号，而所有那些被你忘记的你的账号，好，你都没有去使用它，那不是太可惜了吗？那不是太可怜了吗？那所以创造力来讲的话，我觉得真正的创造力，哦，它就必须要是先了解整个这个网络系统或者是你的操作方式。那么因此你对你自己的资源的来源啊，然后像那个真罗啊，他有自己的心灵图书馆啊，或者是在创作的时候有很多资讯是来自于很多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啊。我相信各位你一定有一个经验嘛，比如说你在做梦的时候，你到一个国家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非常美丽非常漂亮，而那个地方你从来没去过啊，从来不在你有意识的自己的脑袋里面啊，你怎么去创作那样的地方，然后让你真的感觉到你在里头去。好，那所以这个部分就是我觉得在学身心灵或学赛斯资料，当然我们知道说，哎，我用我的信念创造实相，但是这个已经是怎么讲，就是说还不真正了解到多次元实相的这个厉害的点，或者是说它的对你个人来讲的有用的点，哦，不只是在心理上你领悟到我不会是孤单的，好，我被护持，我被恩宠，然后我的所有的事情其实我都在替所有人在完成，我所做的所有的努力其实是为整个世界整个宇宙在努力，这个都没有错了。但实际上来讲的话，牵涉到完完全全关系于你个人的利益或个人的创造力或个人的价值完成，或者是个人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的状况的话，我觉得对这个意识的网络，我们真的需要好好的去了解或好好去研究一下。好，那人的意识网络呢，它其实跟动物的意识网络是不太一样的，哦，那我等一下会介绍人为什么跟动物的意识网络是不一样的，那不一样在哪里，哦，我等一下会介绍这一点。那么现在我刚才提到的就是说，好，我现在如果说是一个多次元实相的人格，那我是处在一个多次元实相里头， 那我在过我的生活的时候呢，其实我跟所有的其他的可能性自己，或者是豁然自己，或者是转世的自己，我都有一个心理上的连结，而且事实上我可以存起到所有他们的资料，我可以让他们进到我这边来，然后呢给我提供最合适的指导。假如实相是这样的话，那我只想要问各位嘛，如果你今天去吃 buffet， 好，然后呢你只看到眼前就有一个沙拉可以吃，那你吃完沙拉以后，你一付完钱出去以后，你的朋友问你说，哎，你去哪里啊？然后我去吃 buffet 啊，然后你吃了什么？啊，我就吃沙拉。我说，那你没有吃龙虾哦？啊，你没有吃哦？什么菜很好吃吗？他说，我不知道，我没有看到啊。我想，我们目前的状况就好像是这样，你进了一个 buffet， 那这个 buffet 里面有所有的菜肴，可是呢，你只看到你眼前的那一个菜肴，你不晓得稍微去逛一下的话，哦，原来有这么多样，你的潜力没有享受到。好，那没有享受到的话，你一定会，台湾话叫堆心瓜啦，你会捶自己，就说，哎，怎么搞的嘛，我花了那么多钱，我进了 buffet， 然后呢我只有吃我的生菜沙拉，好，那什么鱼啊肉啊牛排啊我汤啊我都没有吃到。这样讲好了，如果你今天上了游轮，那游轮上面有所有他提供的餐厅，每个餐厅你都可以免费去享受，而且每天晚上可以随你乱点菜的齁，你要吃什么都可以点。结果你不知道，你上了轮船以后，原来你不晓得这个餐点都可以供你吃的。或许你只知道 buffet， 那每天晚上或每天中午你都上去吃 buffet， 或者你连 buffet 都不知道，你只会在房间里面吃泡面。那说真的啦，如果我们对我们的潜力能够有更多了解，我们对我们的利益能够使用的更好的话，那你才不白来一趟啊。那现在讲的这个状况就是说，好，我们从豁然的自己当中发现一件事情，就是首先呢，我们自己的转世的自己的所有资料，那当然是我们可以用到的，而且立刻可以用到的。还有我们的豁然自己的这个资料，好像上一节课所提到的，你爸爸妈妈如果在其他实相没有结婚，好，那没有结婚各自可能跟别人结婚了，那所生下的孩子呢，因为你透过你爸爸或妈妈的这个管道相连，所以你可以连到这个孩子本身所获取的知识跟经验，或者是他的所有的智慧的资产，都是可以属于你的，而且可以心灵上相通的。好，那这个真的就好像你坐了游轮，但是不会去吃晚上提供免费的餐厅或中午提供免费的餐厅。好，其实如果我没有人知道的话，我也不知道哦，原来上游轮的话，早餐中餐晚餐它都有指定餐厅给你，而且每个晚上每一餐都可以让你尽兴的点你所有要吃的菜，如果没有人教你不会的，对吗？好，那现在赛斯教你了哈，原来你有一个可能性自己，原来你有一个转世自己，甚至于还不用再提到你的高龄、你的内在，好，或更深一层的、更广大的，好，因为就单单这些平行的、平面的、可能的这些资料、资讯，就已经能够很大很大的扩充你的。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嘛，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好，那假设你的豁然自己的这个心理连接，他们都只是臭皮匠，那可是你有多少这样的臭皮匠啊？就不要讲什么高龄啦，也不要讲什么岛瑞啦、赛斯啦，或者是什么塞浦路斯啊，这些高龄们，就单单你自己的同一层面，如果你的网络可以跟他们相连，而且你明知道可以相连的话，那么三个臭皮匠可以胜过一个诸葛亮， 假如说每个人的智商只有100好了，那么三个人合起来不就300了嘛？啊，就有重叠的部分去掉的话，那么起码还有250或220吧。那么一个人如果具有220的智商的话，那我问你嘛，你在这个世界上或你跟别人竞争的时候，你占有多少的优势啊？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学多次元人格、多次元的实相好这样的概念之下，它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说，哎呀，我们有转世的自己啦，我们有我们的来生啦，时间是不存在啦，空间不存在啦，我们被人家护持啦，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信念创造实相。除此之外，我觉得是不是更重要的部分要告诉你说，你可以享受到的权利是什么。好，你能够享受到的菜肴不只有你眼前看到的这个生菜沙拉，你还有好多好多你没有了解的、你不知道的这些菜。好，我之前在提那个香港那个警官啊，那个博士钟泽辉嘛，他提到他到第二层到第三层啊，比如说他需要他的脚板跟他的血液没有相连，他到第三层第二层然后去处理一下，他就可以走路了齁。或者是他提到我到第二层第三层的话，他怎么样可以相通啊之类的齁。但其实你去看齁，所有在描述这些所谓的心灵的状态或者是实相状态的话，通常都会提到这一个区块。那所以很少人会提醒我们齁，我们在学多次元的赛斯思想，其实更重要的是你从这个多次元的概念当中，你知道什么叫创造力，或者是怎么样使用创造力。为什么一个人在自由书写的时候，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他进入到别的情况的时候呢，他可以有这么高的智慧。好，那为什么赛斯这样的人格呢，他可以到人世间来写这么样精妙的书籍。那这就是一再一再的在表示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多次元的世界，是多次元的人格嘛。好，那现在只是我们不了解。那我在昨天的课程提到，如果你从来都没有去过西伯利亚，那你只是想象哦，西伯利亚是个冰天雪地的地方，可是你很难想象冰天雪地是什么样子嘛。好，你有一个朋友从西伯利亚来，他跟你讲西伯利亚是长什么样子的，好，那西伯利亚的照片给你看，那西伯利亚的生活一一的描述给你知道，所以你就知道哦，原来西伯利亚是这种样子。赛斯就是那个从西伯利亚来的人嘛。好，那我们的梦境当中呢，我们就是那个从西伯利亚得到资料的人嘛。我们在很多梦境当中，你听到的音乐，那音乐从哪里来呢？你看到的图片，图片从哪里来呢？你看到的那些故事，那些景观，就像我之前我曾经好几次的梦境嘛，比如说我上一次提到什么到泰国演讲啦，那有一个人生病啦，那我下来看到一个湖啦，然后医院外广场上有四个喇嘛，然后拿着很奇怪的法器，那些法器从哪里来？我从来也没看过什么法器啊，可以想象得到一些喇嘛的法器啦，或者是说从报章杂志大概知道他们有一些法器，可是我是仔仔细细的观察他们所拿的东西，好，那些东西从哪里来？所以显然来讲的话，是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网络，是有一个意识的网络，意识的多次元，好，所谓的我们的意识后面的潜意识，潜意识后面的各个层次的潜意识，而这个潜意识它不是只有你以为的那个有意识的自己，后面接着潜意识，潜意识后面接着更深的潜意识，我觉得不只是这样，它那个只是单线而已啊，那其实它是一个广阔的一个面的，它是一个面接一个面，一个面接一个面的哈。我之前有提过一个概念，就是说如果你用排列组合的方式去计算的话，一个十个球员的教练，他在安排他的球员在打球，大概会有上百万种的可能性。好，就这种东西的话，按照 十层、九层、八层、七层、六层、五层、四层、三层、二层一，这种乘法的话是可以有百万种。好，那我先要问各位嘛，哈，你是单单的一个，好，那就单单上个礼拜所谈的一个转世的，单单一个父母亲的话，哈，父母亲有他的转世，对不对？那么所以他的转世的话，有很多种状况，比如说他跟现在的配偶有结婚，跟现在的配偶没有结婚，他们认识，他们不认识，就有很多种状况嘛。那每一种状况都是另外一个层面，而那个层面之下所产生出来的人格，或者是相关的人，或者是亲朋好友，跟你都有一个直接的相关。好，那这样的话呢，你把那个图画出来，把那个排列组合一排出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原来就算你自己的可能性自己你不知道有多少好了啦，这些由家族或者是说你的父母亲所产生出来的你的对等的心灵连接的自己就有无限个啊。好，一相乘的话你就知道，哇，这个相乘下去数字实在太恐怖了。而这些资料、这些信息、这些智慧都是你可以用的，好，都是你可以拿来使用的。所以为什么赛斯在他的论述当中，他认为说创造是人生的最大目的或者是唯一目的，那创造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价值完成。而创造本身真的是来自于你的想象力。那么想象力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透过你的想象，你可以把存在你内在的潜意识的或者是潜意识的其他层面的可能或然的其他你自己能够相连的心理的心理人格的这些人的一些经验知识，把它呈现到你这个实相来。什么叫想象力？其实道略对想象力有一个非常好的定义啦，大概是在135-136节他提到想象力这个部分，他在定义 image 就是放大一些东西呢，让它呈现出来，让它就想象力的意思就是把你内在的某些部分呢，透过你的连通的方式呢，把它变成一种形象，然后这个形象呈现在你的世界里面。那一旦形象能够呈现到你的世界里面的话，那么你当然可以去塑造同样的东西在你的实相当中啊，因为你所面临的实相也是一个你的想象的一部分啊。好，就好像我们的梦境，是不是我们在梦境当中利用着我们把它呈现出来的影像状况，然后我们去体验它，是吧？那一样的情况啊，如果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可以把某些景象或者是picture 呢，我把它呈现到我的人生当中去体验它或感觉它的话，那这个就是一种创造的结果啊。所以从这里头的话，我们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是不是齁，我们在学所谓的多次元人生或多次元人格或多次元实相，这个最重要的一个点在于什么？在于如果你的自我意识之下有这么大的资源变成你的潜意识，或在你的自我意识的土壤下面齁，就是我这棵树的下面有这么肥沃的苗圃，而这个苗圃连接到所有其他的成长跟发展的话，那是不是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你跟他们之间的一个连接？好，或者是这里所提到的一种心理连接，而你可以使用这个心理连接。好，也就是说你现在可能你现在眼前知道你的一个账户里面存了一些钱，那这个钱当然是你的转世自己或者是可能是自己所存下来的这个金钱。可是呢你忘记了除了这个 account 之外，你连通的跟这个账户相连的齁，而且可以使用的这个银行账户呢，还连接着你的很多你所不知道的这种账户。我觉得这个部分的话变成很重要齁。然后呢这里我刚不是提到说我要介绍一下动物意识嘛齁。其实动物意识在整个赛斯资料或者是道略资料当中呢，它其实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 hint 齁，或者是意识上的拓展。我觉得呢你对动物意识你更了解的话，你也会更了解你的 作为一个人的这个人的意思是怎么在操作的哈。所以如果能够对这一节多看几次，你了解塞斯他在讲的为什么我们要从一个迷幻经历开始，好，那为什么他提到哈，其实他就是一个转捩点或者是一个基石哈，他对人格的发展来讲是一个基础。那这个基础是说，当本体能够在自己的内心里面能够包含的所有的私下的转世之事的时候，那这就是迈开一个非常大的一步哈。因为呢，他说这些意识的每一步都包括他本身的整体本体啊，以及包括一切万有所有的内在辨识。那这个当然这样讲是蛮绕舌的啦哈，但是我们只能说每一个行动它在创造一个新的未知，而行动的每一个可能点它会由你本身，它可以回到你的整体的部分去取得这些资料，去想一个东西哈，想一个东西就是我还是在举那个榕树的例子，榕树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就是说榕树呢它的根须好，只要它碰到土地，然后就会变成一个主干，然后慢慢发展出来，所以发展到一个程度，一棵榕树它其实就是一个网路。那除了榕树以外，其他的植物或其他的森林它也是用这种方式啊。树跟动物的方式跟我们不一样哈。树的话呢，比如说你家里像我前两天在提到有一点像韭菜的那种奇怪的植物哈，它长得跟韭菜一模一样，花开的也一样的花，也是一样的开的方式跟花朵的颜色。好，那只是说它的叶子特别的厚，那我摘下来以后我发现根本那个味道就不是韭菜的味道，所以我不敢吃啦齁。那你看齁，这个植物是从哪里来，也许刚开始只是一颗种子飘进来，对不对？好，那我尽量的想把它除掉，可是它会不断的飘不断的飘，像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也是这样啊，刚开始只是可能就一个小部分的一种感染，然后这个感染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扩张啊。好，所以他用的是什么，回过头来讨论这个问题哦，他们用的是内在感官，好，或者是他用的是上一层的潜意识的力量。好，各位，我最近一个朋友啦哈，他传给我一个资料，那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兴趣看，但是我觉得哎，对方的尊重，我就也点进去看一下哈。那这个YouTube 他讲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在应该是好几个世纪吧，可能在十八九世纪的时候呢，他们发现有一个人呢、啊、智商非常非常高啦，高到比一般的人的智商高很多很多。那所以有脑科专家就很想研究这个人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么高的智能，他就取得了对这个人的一种研究的专属的这个权利哈。他对这个研究很久，然后扫描他的脑袋，结果他发现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就是这个人的脑袋哈，他没有脑。什么叫没有脑呢？就是脑袋里面全部都充水，好，脑内充水。那脑内充水一般来说的话，脑内充水应该是昏迷或者是没有智力吧，他就等于会像白痴一样的情况。为什么这个人不但不是没有智商，而且是极度的聪明？好，那后来他们曾经做一个更详细的研究以后，他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如果一个人的脑子充水哈，没有脑袋的比例呢，到一个程度，比如说超过80或90以上的话，这个人的智商呢，他就会高于一般人的智商，很高很高。好，那科学家弄不清楚，或者是到现在也研究不出来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我自己是个猜测，我看到这个影片的时候我是一个猜测，我觉得这个人的脑袋如果全部都充水，他已经不用脑袋了。好，那不用脑袋的时候呢，他其实会拥有什么，拥有内在的知觉， 内在的感知方式。那因为他拥有内在的感知方式，所以他的智商会是特别高的。好，这是我个人的看法，跟我在看身心灵的书籍之后得到的结论啦。好，当然，我因为也不是在脑科方面发展的，所以我没有办法去提供这样的资讯给这些人哈。不过我是这样认为的哈。那你从哪里可以看到是这种状态呢？好，我们来看吧。我问你嘛，赛斯有没有脑袋？好，我昨天在开玩笑，我说赛斯脑袋很清醒，很清楚，好，那智慧很高。赛斯有没有脑袋？赛斯显然没有脑袋，对吧？好，现在他连身体都没有，他哪来的脑袋？那一个没有脑袋的赛斯会这么有智慧，这么聪明？那你觉得脑袋对我们来讲的话，它只是自我在操作的状态之一啊？好，那我昨天也提到嘛，像海伦凯勒，他没有眼睛，他没有，不是没有眼睛的，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好，但是呢，他敏锐度或接受信息的程度不会比别人低啊。但我也提到哈，我们在做梦的时候，我们没有带着眼睛去啊，没有肉体啊，可是我们是意识出体啊，所以我们用的是意识的时候，我们用的是内在感官。各位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一个没有脑袋的赛斯，他能够精明到哈，他从第一节课到最后一节课，他几乎没有弄乱过。或者是我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地方是严重的缺陷的，我还找不出来，因为我真的是从他的第一节到最后一节，我随时都把它放在手上在查阅，但是没有看到有什么混乱的地方。好，那我现在回过头来讨论动物意识。那动物意识或者是植物意识，我们刚提到植物嘛，对不对？那植物意识的话，一个植物的话，它可能透过它的意识形式，它可以传播到每个地方，只要它能够传播的话，好，透过风，透过其他任何信息，它可以一直传播下去。所以如果说有人从外地啊，像我们加州目前有一种叫做什么黑龙病啊，它是属于柑橘的黑龙病，所以加州的政府就一直的宣传不要有任何柑橘类的东西移动，因为移动的话会产生这些病菌会传播，透过空气会传播，好，或者我们现在的新冠病毒会传播。但是这些动物或植物或者是这病毒的传播，会不会用的是它的内在感官？它知道用什么方式？你看哦，这个新冠病毒有脑袋吗？显然没有脑袋嘛，对不对？那没有脑袋为什么它很狡猾呢？他为什么会那么会隐藏呢？他为什么能够针对人类的缺点呢？或者是你如果发现他是这种形式，他可以立刻再变种，为什么他能变种呢？那么显然来讲的话，这是内在意识，对吧？好，那我之前提到像蚂蚁啊、蜜蜂啊，或者是很多动物，它能够侦测到，或者是它可以用一种方式我今天不小心在哪里看到一种印尼的蜥蜴哦，它有毒性的哦，它咬你，然后你会死亡哦，不是那个毒性的死亡，而是因为血液的凝固还是怎么样，就是会死亡。但你死在哪里，它怎么会知道？它知道的，好，因为它从它的感官当中，它知道你在哪里，然后呢，它会找到你，然后把你当食物吃掉哦，这是那种蜥蜴的一个特殊的功能哦。那我们也常常在我们的就是日常经验当中看到很多的状况，就是你所看到那些植物动物啊，那些赛斯的说法或者是道瑞的说法，他们是一致的。好，比如说我之前在讲说猫的话，如果它生一窝的猫，那这一窝的猫所后面所演绎出来的经验，虽然猫妈妈死了，可是这些小猫们的这个经验经历或知识或成长的过程的话，都会汇集到猫妈妈的这个意识形式里面，会汇在一起。好，那所以呢，赛斯提到其实从第四节开始啦，就曾根罗就问赛斯这样的一个问题他问他说猫有没有存有？好，那赛斯回答说 我念这个部分给大家听了，第四节，他说动物有存有吗？塞斯回答说人格，他没有直接说没有了，但是他跟他讲人格，为什么不讲有就好了，为什么讲人格？那人格的话要去查英文的，意思就是他是一个类似像猫妈妈那种状态。他说人脱胎为动物吗？他说不。然后他这里提到说是模式是交织的，换言之就是我们在演化的部分跟动物在演化的部分不太一样，我们人的意识形式跟动物的意识形式的演化到底差在哪里？因为人有一个很大的脑袋，所以我们的脑袋会变成一个类似像存取的，类似像电脑中心那样嘛。好像说我现在这里我有一个电脑，好，那这个电脑的话我有一个类似像 server 的概念，就是我可以存跟取，所以我可以是一个容器啦，是一个进出中心。所以人格的演化方式的话，它每个人格它有自己的这个储存中心，所以你有记忆，那记忆可以跟你的其他的存有会连在一起，所以因此你才有存有。那各位，什么是存有？存有是可以存然后可以拥有好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或者这样的一个方式叫存有嘛。那我们人是不是一种存有？我们人是存有的一个小存有嘛。好，我们每个人你可以经过的这一生当中，这一生的所有经历就变成你的人格的一部分，你透过你的行动造成你的人格，这是赛斯说的嘛。你经验的任何事情，你体验的任何事情，它存在你的记忆里面，而这个记忆变成你的人格的一种频率跟波形方式。所以人是有人格的。好，那这个人格它有存起的作用，所以人的人格它其实也是一种存有，只是它不够完整。有一天呢，人的存有发展到相当完整的时候，它就变成存有了啊。所以在这一节他也提到嘛，他说是啊，你有你的豁然自己，那豁然自己都是跟你的心灵连接。好，那显然好像以这个讲法来讲的话，是存有在主宰一切的事情，你是存有在发展的那个须、那个根或者那个叶子，它不断在发展。你如果看过像田七啦，或者是像葡萄这种植物的话，它的须不断在往前面发展，它一发展它只要抓住一个地方，那个一抓紧之后它就慢慢变成硬的，然后会到最后的话，它如果营养过充分的话，它就直接就变成一个非常粗壮的根吧，蔓藤啦，它就变成一个很强壮的一个根茎。所以一样的情况啦，这个跟我们的状况也一样，只是说你去看有些树的话呢，它是有根，就像那个我说的榕树，榕树的形容比较像人的一种方式，就是它只要着地的，它就开始变成一个单独的自己。好，那虽然跟其他的自己有连结，可是它自己是单独的。好，那我刚提到的那个蔓藤类的东西比较像动物，因为它没有所谓的它脑袋发展到不够好啦，好像新冠病毒也好啦，或者像其他的植物，它们没有脑袋，或者是脑袋很小，或者是像什么蜘蛛啦，像蜜蜂啦，蚂蚁啦，我之前讲过嘛，像蜜蜂蚂蚁这种东西的话，因为它是大数量变成一个群嘛，那个群变成一个存有，它本身群就是一个容器，就好像我刚提到猫妈妈，它是所有小猫的存有，孩子是他生的，跟他有心理的连接，就好像我们跟我们的豁然自己有心理连接是一样的嘛。那因为有心理连接，所以我们可以取得这些豁然自己的经验变成我们的经验的一部分。那么猫妈妈生的这些孩子，这个孩子跟猫妈妈有一个心理上的连接嘛，那有心理上的连接，所以呢这些小猫的汤姆历险记，他们的冒险的经验都会变成汇集到猫妈妈的意识里面，意识田里面。当然话又说回来，那这样对小猫是不是比较吃亏？不是啊，我刚讲过了嘛，你的意识的底层是潜意识， 那反过头来的话，那你是小猫的潜意识，反过头来讲的话，是不是小猫也是你的潜意识，就是两边是可以对调的嘛。好，我们是我们存有的潜意识，那么我们存有也是我们的潜意识啊，一样的道理嘛，这是一方面就是变成另外一种嘛。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各位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好，那么如果所有的蚂蚁所有的蜜蜂齁，它用一个类似像猫妈妈的这种方式，就是很多的蚂蚁它构成一个类似像人类的脑袋或人类的存有，所以他们的演化，他们也是用可能性的场的方式在演化嘛。不过对实相的自己的这一个层面来讲的话，因为他没有脑袋，所以他用的是内在感官，或者是他用的是道瑞所说的觉知啦，齁。所以如果你去看道瑞资料，稍微资料他提到动物意识的时候，他都一直在讲说动物有觉知。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那难人没有觉知吗？我觉得他的意思是齁，动物的觉知方式是内在觉知，人的觉知方式是自我觉知。好，也就是说人配备的一个电脑，而动物的话呢，它直接上 internet。 好，它没有一个station， 它直接就上 internet。 所以所有的动物或所有植物或所有病毒齁，它们使用的方式，因为它不透过脑袋的再重新编译过，它就直接上网了，所以它用的是内在感觉或内在感知或内在意识或宇宙意识。所以这种东西，所以即便是一个最小的生物、最小的一个种子、最小的一个病毒齁，它拥有的还是整个宇宙意识啊。所以它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在做的，所以才有那种所谓的枯叶蝶啦，或者是父子春啦。你真的不能理解说你怎么知道用这种方式来伪装你自己跟枯掉的叶子是同样一个形式、同一个颜色，而且人家辨识不出来。那一定是宇宙意识嘛，那一定是所谓的内在意识或者是内在感官在觉察这个世界嘛。所以没有脑袋的人齁，他用的是宇宙的脑袋。没有自我意识的这些动物和植物或者是病毒，他们用的是宇宙意识，只是说宇宙意识在他的身上，以他这么小小的容器，他能变化的或能够使用的部分，只是适合于他的完形的发展而已。所以为什么赛斯提到说，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完形，每一种生灵都是完形。那完形的意思是什么？完形的意思不就是跟内在做一个完全连结的意思吗？好，所以我觉得虽然这一堂课我现在到现在为止已经讲了差不多快45分钟了齁，但是我个人是觉得这个资讯对我们了解多次元人格、对多次元实相或多次元的创造性的这个部分齁，我觉得是蛮有帮助的啊。所以可能今天课不会上很多齁，不过呢我想把这个部分把它讲清楚，因为在上个礼拜我上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说再花多一点的时间来讨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继续来讨论有关于赛斯方面的哈。赛斯方面的话呢，比如说他在第19节他是这样讲，他说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大脑是没有用的哦。刚才我在提到人几乎是完全透过你的大脑在操作嘛哈，可是有很多动物，甚至于猫狗的话哈，他有在用大脑，可是他们大脑的使用方式很少。就像赛斯提到说，狗不会有太多的记忆，他不会记忆以前的怨恨，他们随时都在当下去反应而已哈。那所以他们用的大脑不是像人用的这么多。好，人呢开始完完全全以大脑当一个资讯中心，或者是一个一切万有的小模型哈。小而化之的一切万有的这种操作方式，大概是只有人类在地球上的一个完完全全创新的一种方式啦齁。所以这个代表的是我们说的自我意志，或者是自由意志，或者是自我的产生齁。那自我的产生就 简单的讲就是它就是一个一切万有的一个小而化之的完形啦、啊、可是其他的生物它没有这个东西啊，其他生物的话不管是动物植物或者是任何形式的意识形式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形成物都是在一切万有的潜意识里面呢、啊、在发展啦、啊当然人也是在潜意识化呢，但他这里叫做并不意味着大脑是没有用的，而且远非如此，大脑是很有用的哈。它是在你们的层面，大脑是极为重要的。那许多动物为了资讯，所以他们的大脑可能非常非常小，但是有一个高度发展的心智 ，mind 他们脑子非常小，甚至没有脑袋你可能很难去解剖。新冠病毒的脑袋在哪里啊？你找不到嘛、啊、它只不过是像脂肪一样的东西，可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病毒可以把世界的经济搞成这种样子，甚至人类的文明、啊、都会因而会产生极度的变化，所以他们有一个极度发达的心智，那它也在配合整个世界极面的发展。这里这样讲、啊、他说我将在稍后的时间来探讨这种发展，然而心智将会确定使用哪些精神性酵素，并且使用到什么样的程度，也决定它是什么样的强度形式或者是肉体的生存、哦、当作是必要的有效的伪装。所以如果你从早期课然后用意识的角度去了解赛斯说的动物植物意识人类意识，然后它的网络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的话，你会有一个非常非常不同的体验，非常不同的看法会出现了。那已经不是在我们这里所说的那种，哎呀我们要知道我们人啊是有恩宠的啦，我们要我们信念创造实际上不只是这样而已啦，真的，因为它是个网络啦，我们的意识是个网络，资源是个网络，能量是个网络，然后智慧也是一个网络。那如果说小小的病毒它都可以用到宇宙网络、宇宙意识、宇宙能量、宇宙的储存的智慧的话，那我们有大脑的人为什么我们不会稍微放下大脑的用处，好，然后去使用这些其他的森林能够用的部分，我觉得这部分值得大家去思考啦。好，然后再来就是我现在只是把早期课第一册的前面的一部分拿出来跟大家讨论一下，像第49节他是这样讲，他说你们的动物借助内在感官而拥有更紧密的纽带 button 了，所以这里的话在早期课第一册第49节他已经清清楚楚跟你讲了，动物我相信也包括植物，他们用内在感官而拥有更紧密的这个按钮。他说还记得我们的蜘蛛跟其他网络的比喻吗？这些网络都存在于我们的时间跟空间当中，因为所有的物质的建构都是这样建构的，所以不是只有大脑才能够去建构啊。这些植物动物这些你以为的比较低下的你可以欺负它的你可以一脚就踩死的这些蜘蛛啦、蚂蚁啦、这些根本你觉得朝生暮死的啊、罗蚁善且贪生这种、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罗蚁贪生的问题，它根本就宇宙意识啊、他们拥有网络，他们在时空当中在建构物质状态，所以它不必要自己有一台电脑，就好像你不必要自己有一个大电脑嘛，你有个手机你就可以。你可以找到所有的资料，对不对？你今天要什么？要到哪里吃饭，或哪里有什么好看的、好听的，甚至可以看电影，你可以直接用手机啊。你手机上面有很大的储存空间吗？没有啊。好，你的手机就是一个接线、接上网就可以跟所有的网络相接的一个工具嘛。那么我们现在讨论到的蚂蚁、蜘蛛啦，这些猫啊、狗啊，这些你以为是低下的森林的这些生物，它本身就是透过宇宙网络啊，它本身就是透过内在感官啊。所以道瑞所说的动物有觉知，它其实这个觉知本身我觉得它没有讲清楚而已，它讲的就是内在感官嘛。 好，那反而我们人因为太用我们的脑袋，太用我们的外在感官，所以我们不习惯也不会用内在感官，或者是我们不会应用我们的潜意识，或者是我们不会应用跟我们相连的这些豁然自己的这个能力、能量、信息、灵感，来变成我们创造的人生的工具。那所以还是那一句话，各位亲爱的朋友们，除了你现在的账号里面所拥有的钱之外，跟你账号相连的你忘记的那些存在宇宙间的各个账号的钱，你都可以用啊。好，你今天如果上了邮轮的话，不是你现在所房间里面的那些东西可以吃而已啊，也不是只有buffet的某个部分可以吃而已，而是你去发现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的食物是免费的，餐厅是免费的，早餐、中餐、晚餐都可以到餐厅里面去吃，而且可以点各种各样的菜，虽然他跟你讲说A 餐是什么 ，B 餐是什么，可是你可以全部都点。我有一次在游轮上面嘛，那因为跟我在一起的这个大姐她非常有经验，她就说她有一次带一个中国人来坐游轮哈，那她教中国人说，你看到的这个菜单当中呢，它可能有十几种菜，对不对？她说你可以重复点的，好，比如说我今天点了鸡肉，又可以点牛肉，然后又可以点烧鸭，好，而且比如说里头的龙虾很好吃，你可以点两个。他说他并没有限制你是只会点一个，好，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就客客气气的说，哦，我只喜欢吃这个，好，那其实有人这么一个指点之后呢，哎，我们的整个行程当中呢，我们就吃得非常的丰盛了，而且吃得非常狭义，我可以跟那 waiter 讲说，这个我不要，好，可是我要另外一个，而且另外一个我要两个。好之类的，好，所以各位，我们不会用内在感官，我们不会用宇宙意识，所以我们不会觉察。可是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既然你知道这个意识是一种网络的话，那么从现在开始你应该怎么做呢？好，你怎么样去用你的想象力啊？其实我一直在提到哈，我真的很想利用这个课程来开一些想象力的这个工作坊，或者是有关于想象力方面的开花，就单单想象力的开花就有三十几种或者更多。然后我们的想象力跟我们的内在接触的这个方法，其实是不是我们在写多次元的这个路程上，会不会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呢？好，意思是说，你怎么去发现进了buffet之后，buffet到底有哪些菜可以吃？意思是说，当你发现你有个账号你可以存起的时候，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账号是你忘记的，你不会拿来用的？好，那我觉得这部分是变得很重要的齁。所以他这样讲齁，他说这就是我说的，你们的宇宙并不以蜘蛛网的方式存在，而是因为它不受时间空间的约束，以你们的外在感官无法理解的方式，宇宙是在价值方面的膨胀，价值完成方面的膨胀。好，那赛事就很多了，我只是随便拿一两则来跟大家分享啦。那好了，我们回到道瑞资料好了。道瑞资料在第十五个对话当中呢，他就这样写，他说人类为自己创造了死亡地带，也就是我们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死了以后有一个存有，那存有在上面嘛，也就是我们的所谓的中阴层吧，好，那道瑞把它称为死亡地带了，不太习惯，但是如果你说中阴的话，我们就很习惯，我们就说哦，它是在中阴层。他说如果没有觉知，死后就会进入这个地方，然后呢，下一次再做转世准备的话，人跟动物完全是不同进化的物种。为什么？因为动物拥有觉知，所以它不需要死亡地带。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中阴层？好，因为我们还有自己的电脑啊，我们还有一个自己的存取中心啊，那动物没有啊。好，所以动物的话，它是以整体当意识啊，它是以内在感官当意识啊。好，这是它的第十五则啦。第四十九则它这样讲，也一样问同样的问题，它说为什么动物不需要死亡地带，我们需要呢？那戴瑞说，好吧，首先我们回答第一个问题，他们为什么不需要死亡地带？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进化拥有觉知。天哪， 道瑞你在说什么，或者是我们怎么了解，你说动物他们对自己的进化拥有觉知，意思是我们对自己的进化没有觉知，像我来想是这样讲嘛。那我们为什么需要死亡地带？地带，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进化没有觉知。那 还是那句话，什么是觉知？它没有定义啦。我的定义是内在感官。好，我的定义就是，所以潜意识跟意识之间的连结啦，也就是你的意识跟潜意识连结，你把潜意识当自己的意识的一部分呢？好，那为什么你可以当把这个潜意识当自己的意识的一部分？因为你自我意识没有抓那么紧，潜意识自然就浮上来啊。好，当你没有用你的眼睛跟耳朵的话，那么你的内在感官就出来啊。好，当你没有用你的脑袋的时候，那内在的脑袋就会出现啊。所以为什么海伦凯勒又聋又瞎，为什么他可以看到东西？为什么他可以比一般人还要更灵敏？好，原因就在这里了。为什么我这个朋友传给我的这个video 哈，我可以找出来给大家，或者是跟大家讲在哪里了哈。一个脑袋全部充水的人啊，没有脑袋的人，好，既然是比所有的人更聪明了啊，这个其实很有趣啦。那我觉得你不妨去真的去理解。那其实理解并不难，说真的，理解真的不难。为什么？各位去想想看，你做梦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从哪里来？你有眼睛、耳朵看吗？好，你做梦的时候在思考，那你那个时候有用你的脑袋吗？你的灵魂已经出体了，你的意识已经出体，已经在别的地方了，所以你根本没有带脑袋出去嘛。所以这个都是你自己可以实际上经验的事情啊。好，只是我们没有把这些事情做个汇总跟连结。那我今天是趁这个豁然自己的这个机会，我把这个部分我做一些汇总跟连结，然后让大家去体验看看或思考看看。在道瑞资料第49这里的下头，有人问他说，那当他们等候新身体的时候会体验什么呢？道瑞说，他们对初体非常熟悉，可以到处走走看看，这对他们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因为他们是具有觉知的个体，那我们人没有这个觉知。换言之，就是这些动物啦，这些其他的生灵啦，他们有这个使用内在感官的非常熟悉的经验，所以当他们死亡之后，他们可以到处走走看看，他说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那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哈。他说，所以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哈。你们不晓得，你们并不需要一直待在身体里面，但是动物他们知道，他们喜欢到处玩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动物喜欢睡觉哈。当他对物质身体厌倦的时候，他们就到处去玩了。然后问题问他说，那能不能像人类一样轮回呢？道瑞说，当然不啊，他们是觉知的个体。还是那一句话，这跟早期课第四节赛斯的回答是一模一样，只是他没有解释的那么清楚，但是对我来看是一样的。动物他们不需要轮回，就好像我说的，那些猫不需要轮回，因为它有一个母猫结合所有的小猫，那一样的小猫也结合母猫，所以每个人就好像说呢，你一个人生长出去，好，那好像变成孙悟空的化身一样，一个孙悟空拔了一根毛就变成另外一个孙悟空，而这个孙悟空所操作的他的智慧，他的武功或者他的一切都跟原来的那个是一样的。好，那他每个小孙悟空的操作和体验都会变大孙悟空的经验的一部分啊。所以如果你去看西游记，孙悟空拔毛然后变成很多孙悟空，我觉得跟母猫生了很多小猫，那每只小猫的经验都变成母猫的一部分，那当然不需要轮回啊。他为什么需要轮回呢？所以道瑞说，当然不会啊，他们是觉知的个体啊。那 问的人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再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有觉知的个体，这是所有动物都有觉知个体吗？都有觉知吗？如果他们有觉知，那他们怎么进化，跟我们的不一样在哪里？当然说当你觉知到某一点的时候，你们的进化就会在特定的频率阶段停止了。问题是你看，你们总是把所有的事情跟人类扯上关系，你们对其他星球上的进化并不熟悉，东西很多了，这部分我想我只是在提一下，你们可以去看，你们可以去看，因为资料很多，如果要念的话我今天大概课也就不用上了。这里的后面他有提到，他说赛斯在通灵中曾经说自己的一部分投胎当狗，这是怎么回事？那道瑞的回答是说，你们知道赛斯在哪里啦，赛斯已经不是一个人类啦，他跟我们是一样的，所以他的意思是赛斯在某个部分来讲，他在使用内在感官跟猫跟狗在使用宇宙意识是一样的。我这里没有任何贬低的意思啦， 我只是 在讲的是说，赛斯他习惯用内在感官，我们习惯用外在感官啦，我们习惯用自我意识，我们不习惯用潜意识，可是赛斯是习惯用潜意识。那么动物的话，他们习惯用内在感官潜意识，他们很少用自我意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只有你能够回到大宇宙，你才能够这样做。换句话说，只有你知道你自己是谁，你找回真我，你就对这个星球保持真正的觉知了。好啦，我们已经混了一个钟头了，那我们还没有真正回到上个礼拜接下来的主文里面，那现在呢我就回到主文好了。不过我看今天已经一个多钟头了，我大概再讲个十几分钟，还是下个礼拜再来吧。好，从这里开始，赛斯说呢，现在这个内在自己，你是他的潜意识，他是你的潜意识，一样的意思啦，你是他的潜意识，受到这些豁然人格的心理影响，因为他们在心理上都是相连的，那并且代表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好，这个地方是不是赛斯就把整个东西勾勒出来了？你看，你有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而这个整体人格呢，它当然你是它的一部分，可是他说我们的内在自己，你是它的潜意识，我们是我们内在自己的潜意识，我们内在自己是我们的潜意识。那所以我们是受到这个内在自己的影响，而且内在自己呢，因为它受到所有其他豁然人格的影响，而所有的这个豁然人格呢，它都连在一起，然后变成一个整体人格。各位去试想一下，这个跟我刚讲到一个母猫跟它的所有的小猫，然后所有的小猫的经验都变成母猫的一部分，母猫又变成小猫的一部分，这个有没有相同？一样啊，唯一的不同是这些猫他们用的直接用比较简单的，就直接用内在意识嘛。那我们的话，因为透过一个叫做脑袋或者是自我，所以我们没有用到我们自己的内在感官或内在意识或潜意识，或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嘛。可是这里有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你先描绘一下，如果你把整体人格的结构当作是一个母猫好了，那么这个母猫呢，它生了很多小猫，一个呢就在现实世界的你，那另外呢它可能好几个是在可能性场、豁然场，或者是这一节的前面所说的你的妈妈爸爸在其他实相生的孩子，跟你完全没有关系，也不是你的自己，可是他跟你有心灵的相通。而这些心灵的相通呢，怎么相通呢？它是透过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而这个整体人格的结构，它把所有人的心理结构全部连在一起，好，所有人的心理结构连在一起。而这心理结构连在一起的意思是什么？意思是大家利益共享， 资料分享，而且是大家都是同一个自己。好，就是我说的，你到 buffet， 那你要吃到 buffet 所有的菜啊，吃不完你至少知道它在哪里啊，那选择你要吃的嘛，对吗？好，所以这里我觉得就单单这一句话的话，赛事已经把这个我刚提的部分已经做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说明了，有一个整体人格的结构，就好像有一只母猫。好，那所有这些心理结构跟我们的豁然的人格都是心理相连的，而心理相连就表示我们可以互相共用，对我们来讲，我们在这个层次上可以用到他们的资讯，那但是对你的内在来讲的话，它就直接是它的心理的结构的一部分了，它就直接是了，它不需要再什么应用了，不需要透过任何其他的转化的过程，它就可以用得到了。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就像你所知道的，是你自己完全不熟悉的一个整体人格完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多次元人格，你如果对这个部分你有很深入的去体验去了解的话，真的是不虚此行啦，不是邪的那种，纯粹就是这个形而上的心灵的，或者是说看不见的这个所谓的不接地气的一些思维方式，或者是纯粹就正面思想正面思想正面思想，不是那种东西啦。这里牵涉到一个非常实际的应用，就是你怎么样能够把你的其他的人格或者是豁然人格的这个智慧做一个心理上的连结。好，如果你能够真的连结到这一点的话，真的不只代表你可以勇者无惧仁者无忧，好，不只是这样而已。好，而事实上是你根本就可以有非常强的创造力，而且你根本就知道你自己的驾驶完成在哪里啊。所以他说呢，是因为我们不熟悉一个整体的完形人格了。他说你们的心理学家顶多是在应对一个纬度的心理学，他谈的就是我们个人嘛。现在我们在看到人家在讲赛斯资料或者讲赛斯心法，他都只跟你讲说，你怎么用赛斯心法来增加你的这个创造力啊，或者是说怎么样让你的生活过得更好，但是很少去提到一个状态，就是它是一个多维度的，而且是整体的，是一个完形。好，完形的意思是不管你在哪个地方，不管你是哪个小角落的哪个小小角色，但是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人，完整的人格。好，你就是一切万有，那问题是你怎么用它而已嘛。那各位有那么困难吗？应该没有吧。因为如果细菌，如果病毒，如果动物都可以用，为什么我们不会用？因为我们的自我太强而已嘛。所以他说心理学家最多只用一个纬度的心理学，那有很多在教关系的，他只是教你说你用什么方式来对应对方，然后怎么样了解对方，怎么跟对方对应，那你会改善你的关系，这种东西都是一个纬度的关系或一个纬度的教导啊。好，我们有更大的结构啊，而这个更大的结构的部分有时会在梦中以高度编码的象征进行通信。好，我觉得每一句话说真的都值得你深思啦。什么叫做在梦中以高度编码的象征进行通信？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各位，我们如果是在跟整体是一个完形结构，而且既然我们的整体自己呢，它拥有所有的纬度的可能性或豁然自己的话，那么你自己是不是一个频率？好，你自己是不是一个特质？这个频率、这个特质、这个特征性或这个个人性的话，它事实上就是一种编码。那这种编码的话，他说你在梦中的话，你是以高度编码的象征在进行跟这个更大结构之间进行通讯啊。好，他说这是非常不可能令你想象哈，你们能够破译这些，以便现在就能觉察到他们的。他说甚至有一个特定的在这里运作的回馈系统， 并且你必须要明白的是，所有这些其他的本体都是独立的，而且是完全的个体。所以这里在讲的意思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就好像我说的那个榕树一样，每个枝每个芽都可以是最后是独立的。那这个独立呢，跟其他的枝跟芽还是都可以运作成一个回馈系统，就是你可以发出请求，然后你可以得到回应嘛，有回馈有回应的系统。他说你必须要知道，所有这些其他本体也都是独立的，而且也都是完全的个体。这是赛斯一再强调的，就是说好，我今天转世，我现在变成茶叔，好，那茶叔如果有一天拜拜离开人世间的话，那如果茶叔再转世成另外一个人的话，那另外一个人跟茶叔是有心理相连的，或者是我们说高度编码的，或者是强烈的一个心理的一种复制。可是呢，茶叔还是茶叔啊。好，那个投胎的是野子叔，他还是野子叔啊。那野子叔跟茶叔，我们都是叔，好，也不姓叔，我姓陈啊。但是基本上这里头哈，每个个体都是独立的，也就是茶叔是独立的茶叔，投胎的那个野子叔他还是独立的，他是野子叔，他也完全自主的个体。可是呢，茶叔跟野子叔他有一个相对的连接性，好像母猫跟小猫一样。然后茶叔跟野子叔跟他的后面的存有，他们有一个整体的，好，完完全全整体的一种人格完形。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整体人格结构了，这是赛斯在讲的，告诉我们的这个部分哈。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在你们的人格当中哈，以编码的心理结构存在。我刚讲过了嘛，我们不是讲说梦中用编码的方式存在嘛？那在我们人格当中，我们以编码的心理结构存在。那什么是编码的心理结构呢？它其实代表，我刚讲过，代表一个个人的印记，一个个人的特性，个人的频率，好，个人的独一无二的独特性，好，就好像我们的手指印跟这个世界上的任何人的手指印都不一样。那为什么要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编码的嘛，好，而且我们是一体的嘛，那就是一体的，所以我们编的不一样嘛。好，如果说它不是一体的，那你就可以编一样啊。假如说今天发一个抽奖号码的话，那抽奖号码不会重复嘛，不然领奖人会来两个人来领嘛。所以我们是同一个系统，所以我们编码不一样。那因为是同一个系统，我们每个人有个人性，所以我们的手指印会都完全不一样。这就是所谓的以编码的心理结构存在，代表一个个人性，代表一个个人印记。好，他说呢，就像你在他们每个人格当中以同样的方式存在一样。好，所以你看哦，这里提到他们在你们的人格当中以编码的方式存在，而你在每个人格当中也以编码的方式同时存在在他们的心里面。这有没有给各位一个相对的感动啊？好，这才是真正在谈多次元的实相嘛，就是我们的人格以编码的方式存在，然后呢，我们的后然自己的那些人格，他们也一样有个人性跟独特性，他们以同样的方式，以编码的方式存在我们的内心里面了。我们互相啦，互相都存在，互相都是潜伏的，但是却既有你还没有利用的才能啦。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他们在你之内以及在你未表达的这个系统之内保持潜伏、哦、你既有他们未利用的才能，他们既有你未利用的才能、哦、所以这才是我在讲说，好，你进把肺、哦、你没有去找到你原来还可以吃其他菜，我们有其他的自己在发展我们不知道的能力，我们有其他的自己在念别的书，在学别的工作坊，而他们所看的书、学的工作坊，或他们所知道的所有的事情，或者是人生的经历呢，他在潜意识的层面，以编码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潜意识里面，而且保持潜伏，是我们没有利用的才能。好，那一样的相反来讲的话，他这里也提到说， 你在他们的人格结构中也是一样，是他们没有利用的才能，也是在他们的人格当中去保持潜伏的，是他们能够用的一部分。他说并且你的主要才能在他们的系统之中是没有被利用的，他们的才能在你的主要系统是还没有被利用，但是你都可以用。所以他说然而所有的你在一个多维度的心理结构中都是一个自己的一部分。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各位去思考一下，我们人只不过是多一个自我，我们没有用到内在感官，没有用到宇宙智慧。那动物的话，他们没有一个自我，自我比较轻或者脑袋比较小，所以他们直接用到内在感官，直接用到内在组织，直接用到内在能力。好，所以我在上一次上课时候我在开玩笑，我说那个卖帽子的人呢，他有嘱咐告诉他卖帽子，帽子被猴子拿走了以后，往地上丢，猴子就会往下地上丢。猴子笑一笑说：“你有嘱咐，我没有嘱咐吗？”啊，这是当然是开玩笑的啦。但是我觉得这一节课是真的蛮有趣的，而且蛮棒的。如果你真的是彻底了解它以后，我相信会延伸出很多你怎么去运用你的智慧、你的创造力的一种方法啦。这里说，然而所有的你在一个多维度的心理结构中，都是一个自己的一部分。所以呢，他说呢，所有的行动都将会得到表达。这就是我在前面的课程提到的。你觉得你应该要去学艺术，你现在在学电脑，那你没有去学艺术的这个行动，在其他实相有其他的你在完成它，所以所有的行动都会得到表达。而他所完成的这个艺术的这种经验的话，它会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会变成你可以用的那个部分。好，所以他说现在在某一个程度上你是具有一种根源本质的。好，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根源都是相同的。他说那么有很多的梦境其实蛮相似的，为什么梦境会相似？因为那个你自己在其他次元他在学艺术，那所以他所学的部分在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会梦到他，然后这个部分会变成你，而且你在做梦的时候你以为你是他嘛，所以这是眼不相同的豁然自己。不过呢，如果你遇到他的话，你就立刻知道你已经找到了你自己的位置的部分。他是在学艺术的，你是在学电脑的，但是他学艺术是你的愿望造成他学的艺术，那你跟他是眼为不同的，他只是你的豁然自己。不过有一天你碰到一个学艺术的自己在做画的时候，你会立刻知道，哦，那就是我，是我未知的自己，是我演化的自己，是我没有用的自己。所以他说现在这些并不代表着更高度演化的自己，也不一定是全部，不完全只是这样说。他这里提到说呢，在他们当中某些才能比你在你之中将会得到更多的发展，但是要确信你自己的才能比他们得到的会更多的发展，就你好好发展你这一部分就 OK 了。那他们你的遗憾在他们那边，他们也以他们最好的方式去得到更多的发展，但不一定是只是全部。因为各位赛斯喜欢讲一句话嘛，个体的总和一定比整体还要多，因为每个人都在继续发展，所以一加一不是等于二啦，因为一还会再发展他自己，那两个一都在继续发展，就合起来就比二要更多啊。所以换言之，我现在说的不是在你所谓的将来的部分，不是讲将来，而事实上在同一个现在的时候，你已经在像枝芽一样在不断在发展了。他这里提到每一个豁然的自己也有他自己的未来的自己。好，所以我们的内在比如说茶书投胎变椰子书，那椰子书会不会发展成椰子书的未来呢？那茶书会发展茶书的未来吗？那椰子书是茶书的一部分， 那茶书又可以发展未来，所以到一段时间之后，一段发展之后，我们这里就卖很多的各种不同的书啦，哈，什么肉书、菜书、茶书、椰子书、凤梨书，什么书都有哈。所以这里都这里多维度的本体是我们将要讨论的一个心理结构。因为后面还蛮长的哈，那我想我们就先停一下。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许值得我们再花一点时间哈，再去好好去讨论或考虑啦哈。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已到了1小时20分钟了，所以我们就暂时停在这里哈。那也蛮晚的哈。那么在这里向各位问好。那一样的奉上我衷心祝福的能量，那希望各位有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那在此跟大家说再见了，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